我的姐姐呢，他们生了孩子常常就送回家来哈，然后哥哥啊弟弟都是住在家里面，所以我从小就常常跟孩子们在一起哈。那后来呢，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大四那一年开始住在我的大姐二姐家，他们两家在隔壁，他们两家大姐生四个孩子，二姐生三个孩子，所以我就跟七个孩子睡在一起啊，教他们功课。所以我今天所要讲的是很实际的一些事情，不是一些理论，也不是从书上看来的，好，是很实际的一些体会。那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有修20个教育学分，我修那个儿童教育心理学。那我对儿童教育心理学很有兴趣，我每次考试都非常非常的高分啊。那我那时候就是想要出国来念儿童教育心理学哈，因为我觉得一个孩子好好教育他，成长的多不一样。可是呢，我发现大多数的孩子都一直在被父母伤害，因为父母常常就是总是第一次做爸爸，第一次做妈妈，所以常常不知怎么教。那天然的爱常常带给这孩子有很多的伤害。我那时候就很想出国念儿童教育心理学。那后来呢，我就仰望主啊，主就不要我出国。就在那一年的时候，我真的仰望要不要出国的那一年，那一年的夏令营呢，刚好被教室的姐夫来台湾讲到，他就讲到他怎么教育他的三个孩子，好，然后他也讲到他爸爸怎么教育他们。那一年很奇妙，刚好荣教师也讲到他妈妈怎么管教他们，管教荣教师他们。那我在听的时候，好像神就忽然给我一个开启，最好的教育方法不是儿童教育心理学，而是在圣经里面的。我那时候我就顺服神，我就没有出国来念这样。可是因为我从高一就信主了，我也背了很多的神的话在里面哈，就是一段一段的背，一张一张的背，一卷一卷的背哈，这样。所以很多神的话在我的里面呢，再加上我们有花时间这样亲近神，我觉得神更多把他自己开启在我的里面啊。所以我就很奇妙，每次我遇到孩子，因为我们家常常啊，你知道过年的时候哈，我姐姐他们回娘家哈，我们家哈就是两大桌还不够，好这样，我就发现说，每一次哈，好像看到孩子怎么样的时候，我觉得我带孩子好像好容易，孩子在这个状况的时候，我就知道该怎么处理，在那个状况的时候，我就怎么做，就非常的好，而且非常有效。那我就发现为什么很多父母好像孩子哭啊闹他都不知该怎么办，而且孩子一个个到了差不多 teenager 的时候，大部分就开始目中没有父母了，好，眼中没有父母，差不多都是这样。 teenager 即使这一关过了呢，到了大学，一上大学以后，你会发现孩子整个变了。你知道我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讲到他带他的女儿去上大学的入学，新生入学，那个学校呢，学生们演一出那个戏给这个家长跟新生看，就是什么呢，他们就是演男女都住在同一间的这个宿舍里面，然后结果他爸爸就有的学生就演爸爸妈妈来了，来了就骂他的孩子啊哈，然后另外的他的孩有的演孩子啊，就说我们只是住在同一间里面啊，我们没做什么啊，然后另外一个就说这有什么关系呢，结果后来老师也出来讲，老师就说这个呢，现在因为男生让他们住在一起呢，这个宿舍的时候都会打个破洞哈，所以让他们这样住在一起呢，哎，女生很会做家事，所以这样很好，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哈，什么什么，他就讲很多这一方面这样。所以那个妈妈哈，就发现说她吓一跳，因为她从小好好带她的孩子，那他的孩子呢也很近前，就他的那个大女儿一进到那个学校就觉得很不能适应。那你会发现很多父母他们发现送孩子进入大学以后，好像把他丢到火坑里面去，而且很多名校有名的学校特别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能够教育孩子只有那么短的几年里面，看你怎么塑造这个孩子，否则越到初中的时候你已经 lose control。 太多的 teenager 的父母哭着他不知怎么办，他孩子离家出走，说他几句就离家出走。教养孩童实在是非常重要，很多父母觉得现在还小啊，不懂事啊，反正我就是给他吃饱了就好了。但是呢，你就发现当他越大了以后， 你发现你已经没有办法了，不知不觉他已经长大了。还有呢，很多父母小时候不教，等到初中的时候他已经太多让你生气了，所以你就气着骂啦，什么打也没有用，你打他可以抢你的棍子来折断。当然这里还不能打，在美国，在台湾是他跑着让你追不到，在这里是说他一点怎么样，或者气起来要打他一下，说我可以告你的。那这里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你小时候越小开始教越好，几个月已经可以开始教了。举个例，例如一个小孩子他成长到差不多开始会讲话，开始会发声的时候，他开始就变成常常很喜欢乱叫啊，他就是反正他什么都是啊啦，然后就是很喜欢叫，然后父母就觉得哦，他现在发声嘛，就让他一直叫。可他在任何场合就这样叫，所以你带不到教会去，你带到人家家去也把人家家吵得不得了。其实这是可以管的，好，就是说你不要让小孩子乱叫。当他开始会发声的时候，他就是很喜欢乱叫，然后嘴巴一直不停的就是啦啦啦啦啦啦，一直乱叫哈。可是有时候你是可以叫他安静的，特别在一个聚会的场合，去到人家家，你要出发前，你就跟他讲，我们现在要去聚会哦，哈，主耶稣在那里啊，所以去那不可以有声音，知不知道？他才9个月啦，10个月。你不要以为他听不懂，小孩很聪明的，远超过你所知道的聪明。4个月，你用你的声音跟表情，他已经可以知道。所以，你就是用你的声音跟表情跟动作，让他知道，说等一下要去教会，要去聚会，耶稣在那里。哦，你在那不能吵哦，哈，你就这样用手这样比，不能吵，要安静哦，知不知道？哈，以后你如果去那吵了，爸爸一定要打你哦。你就这样跟他讲。所以越小的孩子呢，你用你的表情、声音、声调来管教他。那我们教养孩童有很多要教的哈，那我们下次再讲到积极正面，你怎么样去影响他跟建立他的好的人格方面的。但是今天我发现目前当前各个家庭最需要的就是如何管教哈，不知如何管教，那所以我今天先讲管教方面的，那个积极方面的我们下次再谈哈。我们可能得花好几次来讲到有关教养孩童方面。做父母的哈，有一个原则，就是你一定要让孩子怕你。今天越高级的知识分子呢，只会看了很多的那种书哈，外面有很多一些教养孩童的书哈，那些书哦，就是讲到爱，爱就是不要打，就是爱哈，爱的教育。我在台湾的时候，因为台湾有一段很长的年日，就是很多人看那一套的书，然后变成学校也变成就爱的教育都不体罚不打，那时候我心里就很打问号，我心里很打问号。有一天呢，有一位国外回来的一位心理学博士哈，那是我们以前认识的我们教会的姊妹，我就去跟她谈哈，我说现在他们都看一些那个就是爱的教育啊，不体罚啊，哈，这些哈，都美国翻译过来的，你觉得怎么样？他说那一套呢，现在发现结果是失败的，所以现在美国人家又新出来的是发现正确的是还是要体罚。那你知道那一套的书哈，带给台湾的就是现在的这一代的青少年。你现在报纸一打开，青少年飙车，青少年骑摩托车过去就从你后面划一刀，然后抢皮包，就是那个爱的教育教育出来的。我觉得我所讲的这些教养孩童哈，我都不是从书上看来的，而是我发现，我有一天我就想，为什么我去住一些人的家哈，他的孩子的一些问题他告诉我，然后我就告诉他怎么样教哈，或者有时候我去外面带特会，我住在某一个人的家住了1个礼拜或者2个礼拜，那个孩子坏到他的爸爸妈妈已经没办法了，2岁而已，我只是住在他家1个礼拜哦，我说我希望我离开的时候你孩子已经变了一个人，那他的父母就很跟我合作，我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当我离开的时候，那个孩子整个变得那么乖，变得那么乖。那是去年， 而我今年再去带特会的时候，我在第一排聚完会，他孩子跑到我前面来，来抱我。他爸爸妈妈说，他现在变很乖了。所以，这些都是很可行的方法。我自己有时候去一些人家，我就发现他父母好像常常都不知所措，遇到这个问题也不知所措，遇到那个问题也不知所措。后来我就想，哎，那我怎么会知道要该怎么做？后来我发现说，其实就像圣经说的，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当我们敬畏神，神的话存在我们里面，你就会有智慧，知道怎么管，怎么教。我们今天先带大家看几节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几节经文，在箴言13:24 Esther 为我们念。
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
那这里呢，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恨恶儿子的父母，他都不忍，就是不忍，是好像打一下就会要他的命似的。好，所以神说你不忍用杖打，你就是在恨恶他。你如果疼爱你的儿子，要随时管教。这里特别要注意的就是随时。今天有些父母确实也管教，但是他没有随时。你没有随时，你就没有办法达到管教的目的。你偶尔才管，累积了一大笔的账才管，你就已经没有办法达到目的了。像我有一次去一个做妈妈的家哈，他请我去他家吃饭，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我那个孩子啊，真皮呀、啊，我简直没办法，现在才2岁哈。”一去到过儿所会打人啊什么哈，我说那你有没有管教他？他说有啊，我录音带也听啊哈，就是我讲的教养孩童录音带他也听啊哈，我也打得很厉害啊哈。我听这样想，哎，怎么会呢？他也管教，也打得很厉害，怎么孩子都不听话那么皮？就我去他家吃个饭，我就知道什么一回事了。就在吃饭饭桌上，那个孩子呢，就一会儿要抓这个抓这个，他就给他。一会儿要爬起来抓那个，然后他就说，妈妈就说，好了，你这个够了，这个不要吃了哈。这可是他要，然后他妈妈就又给他，然后一下他又要那，就是搞得很乱很乱哈。然后后来，他妈妈气到不得了了哈，一餐饭吃下来，他妈已经气到不得了哈。后来他又不知道惹了什么事，然后他妈就拿着棍子这样啪啪啪啪啪这样一直打，打了好多下，然后打他的腿，然后他就一直跳跳跳哈，因为打腿嘛，然后他就一直跳跳跳，然后他妈就丢下棍子以后哈，就去洗碗，然后那个孩子就在那哇就在大哭啊，然后就瞪脚啊，大哭啊这样子哈，然后他妈就不理他，就去洗碗。后来我就跟他妈妈讲，我说你为什么打得没有效？你为什么会打到这么厉害都没有效？为什么？因为你没有随时管教。他第一个动作不对的时候，你不许的时候，你就要先开始管教。你没有，你积了一大堆了，然后你一次管教，好，而且你是积到你已经气起来了，所以你在愤怒里面管教，所以都是他妈妈的错，在我看起来都是他妈妈的错。好，还有呢，他管教完了以后呢，没有让他孩子心服口服。他就去洗碗，所以他儿子就在那哭啊、震地啊，那个就是一个任性，表示他的抗议，他不服。所以你管教根本没有真的达到教育他的目的，他白打。而且呢，你这种管教法只有塑造你的孩子以后性情更任性，还有脾气更暴躁，你知道，因为他被管得不服啊。那像这种 case 应该怎么管？我就跟他妈讲。第一个，你已经说了，说你不要用这样抓的。那他如果不听，还一直抓，你就说我已经说不要用抓，你有没有听到？你就要严厉起来。你没有，他继续抓啊，你就顺着他了。好，然后他再怎么样，你又说不可以这样的时候，他一坚持，你就退让，你就顺着他。然后到后来搞得你脾气已经很大了，然后你才管教，所以你就失败。所以等一下我会讲到。管教孩子，我给大家5个步骤。你如果每一次事情的管教，你都用这5个步骤，会非常的有效。我们先再看接下去的，我们再来讲哈。我们再看22:15，箴言22:15。
15，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
好，他就说孩子常常都被愚蒙迷住。你会发现 孩子所喜欢吃的，特别是没营养的，他就喜欢吃；好东西他就不要，对他身体有益他不要。孩子喜欢做的，常常是错事。他们被愚蒙迷住了，那你怎么样赶出？你要用管教的杖，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出。所以呢，每一个家庭要有一根管教的杖。好，你最好去找一根这个竹子。那个竹子呢？为什么竹子呢？不要用皮带打。不要用那个粗棍子啊、尺啊什么打，你用竹子哦，很细，打起来呢很痛，可是只伤表皮，绝对只伤表皮，不会有内伤。那所以你要去找一根竹子，而且要削得光滑，不要去给它这个伤到。我们目的不是要伤它，目的是要管教，要教育它。可是圣经上讲，他说管教的杖才可以赶除掉他的愚蒙。他就是被愚蒙迷住了。很多时候你用讲讲讲讲，一直不听，你再继续一直讲讲讲，你就变得很唠叨。还有呢，他就变成耳边风，所以这个很不好。你快一点拿出管教的杖来，很有效。而且你管教的杖哈，要一家有一根管教的杖，然后你要告诉你的孩子，这是神给我们家的管教的杖，不可以拿去玩的。这管教的杖要做什么呢？啊，就是打不听话的孩子。听话的要不要打？听话的不打啊。就你就是要这样跟他讲，所以你不能让他拿去玩，要让他尊重，这是神给我们家的管教的杖。小孩子啊、哦，有很多，你只要用这样管教的杖管的话哈、哦，都可以教的。很多父母就这样，孩子到了差不多一个高度哈、哦，开始会走路了哈、哦，一岁多会走路了哈、哦，哇，父母就累了，所有的花瓶都要往上摆，所有东西就一直搬，搬得越高越好。为什么？因为他都把你打破，哈、哦。那有的父母就任意的让他把沙发椅的那个就拔掉，那一粒一粒的就拔掉，那没办法吗？孩子小，哪里没办法，都可以教的。我们在台北的教会有一位妈妈，她40岁就被圣灵充满，所以她一直在这样的教导底下，她就很有智慧，而且敬畏耶和华真的是智慧的开端，她就很有智慧。你要越有神的性格哦，你就越会管教。你越靠着你天然的爱呀、啊、天然的那个情感哦，你很难管教的好。那这位妈妈呢，她到了70岁哦，她的女儿哈、哦，因为她30几岁才生女儿，然后女儿后来又生了孙子哈、哦，所以她到了60几岁的时候，女儿就把那个孙子哦给她带，因为女儿要上班。那个孙子哦，是个男的。然后这样一岁哈，一岁还一岁多给他带，又是个病娃娃，就身体很不好，女儿很不会带，病娃娃。所以这个妈妈啊，一方面把她身体一直仰望主，要给孩子吃什么，给这个孙子吃什么，她就弄给他吃哈，把他身体一直调养起来。你知道我们对于软弱的孩子啊，病娃娃，我们会特别怜悯，以至于就会宠他，就把他宠坏了。所以孩子有时候你本来管教得很好，就在他发烧啦生病的那一段期间，你就特别宠他，又把他宠坏掉。你不，你还是要照样管教。那这个祖母很有智慧，那他管这个孙子哈，他这个祖母把家弄得很干净哈，然后呢他就跟这个孙子讲，你只能坐这个沙发，其他的沙发你不能坐，你只能坐那个沙发，这样。还有呢，那个桌上的花瓶哦，你不能摸，你去碰的话哈，我会打你。他就先跟他讲，好，那所以他给这个孙子不知道带到几岁以后哈，后来就他女儿开始送回去，他女儿自己带。可是孙子呢，每次一回来哈，他还是会只会去坐那个沙发，而且那个花瓶他都不会去动。你可以教的。我弟弟的孩子啊，也是我那时候在新竹哦，我一回家，他好小哈，大概才2、3岁。他就指着那个花瓶啊，就电视机上的那个花瓶啊，就说那个阿公会打打，那个阿公会骂，他就知道他如果去摸那个哈，阿公会打。好，就是你都可以给孩子警告教他的，好，但是你会发现孩子一定会试着，你并不是一警告就有用的，他会试着要去弄。那等一下我就教你怎么样做这5个步骤。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就是每一个家要有一个管教的杖，固定用那个打。好，我不太赞成打脚。好，为什么？因为你打脚，他就一直跳嘛，一直跳嘛，哈、 我比较赞成打手，有的是赞成打屁股，好，我觉得那他看不见，好，可是你打手的话是一个很正式的，好，但当他手伸出来就已经害怕，那等一下我教大家怎么打，好，打也是要教的，好，你不要打多，打一下就很有效了，好，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教，我们再看23章13、14节。23章13、14节，
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
好，所以你看哈，圣经上讲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可是这位全爱的神叫我们要用杖打，所以父母你不要不舍得拿杖来管教，不是叫不要不舍得，他说什么，他说你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了，不要怕，不要那么不舍得打。我知道打在儿身哈，痛在良心啊，哈。我其实我讲到打哈，我很少打过我姐姐、我弟弟他们这些孩子。我总共只有一次打一下，我心就这样抽痛了。所以我知道那个打在孩子身上，你实在是爱他而打他，那个心很疼。好，可是我带他们那么多孩子，我总共只打过一下，一个孩子。其他不必打，等一下教大家，你只要有威严，你很多时候你不需要打的。好，可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好，然后我们再看29章15节，15节跟17节，
15节，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
17节，
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
我们如果到教会或团体啊，给孩子玩的玩具最好带没有声音的玩具，好，就比较不会打扰到别人。好，你就是给他软的啦，没有声音的布偶啊，好那一种哈，这样他就比较不会影响到别人。还有呢，这里讲到说哈，他说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真的，一个孩子哈、有被管教过的，他才知道是和非，好与歹。可是一个孩子没有被管教过，他说搞不清，搞不清。我认识有一个姊妹，她就是因为她的爸爸娶了第二个太太，她妈妈先离开他们，然后爸爸娶了这个继母呢，那又开始生了下面的弟弟妹妹。那继母就觉得我是继母，绝对不能打那个前妻的孩子，免得被人家说话。所以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他就发现，同样做这个事哦，我妹妹就被打得不得了，他就都不会被打。那所以他都没有被打过。但是你知道吗？他一直到长大了，而且结婚了，有时候就像小孩子一样，有一些事好像不太会争辩好歹。IQ 是有 IQ 也蛮聪明的，也读到大学毕业，可是呢就说你的个性性情没有被管教过哈、就是他里面脾气很犟，又没被管教过，可是因为你没被管教过，你就变得不可爱了。你知道一个被管教过孩子会比较可爱，比较听话。那他这个继母呢又不敢打他，可是因此也不会很爱他嘛，对不对？因为没被管教过，一定很多不可爱的地方，所以他一定也没办法爱他。所以等于一个孩子成长过程又没被管教，又没被很真实的爱，这很不好。我觉得一个孩子你要又爱他又管教他，他会很正常很健康。所以他说放纵的儿子会使母亲羞愧，那我们可以看见太多了，太多太多这个青少年的父母到警察局去认领他的孩子的时候，他是很羞愧，大部分都是放纵。我以前在新竹，我们服侍很多青年人，那有一个武专生，他的妈妈来找我们，他说他的孩子说想休学啦，那他叫他说先不要休学，把这学期读完哈、要休学再休学，儿子就气着离家出走。那我就问这个妈妈，我说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打过你的孩子？他说对。这样放纵的儿子会使母亲羞愧啊。 还有他说管教你的儿子呢，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我跟你讲，一个小孩子哈，你给他修理过了以后，哇，他会整个更爱你，更听话，更多来抱你。为什么？他有次序。好，可是如果你这个孩子你都没有管教过哈，你实在没得安息啊。很多妈妈就是这样，他没有管教哈，以至于那个孩子的噪音使妈妈已经一个人能够忍受噪音很有限，可是妈妈在家已经听噪音听太多，所以有时候到了一个地步，他就气到一个地步就乱打一气，啊，所以你要管教，你就得安息。还有呢，你这个孩子被管教过了，你带到聚会去哦，哎，他就很乖，哈，你也有安息，你有安息。我们刚刚给大家看这几节经文呢，就是告诉大家你需要管教，你需要有管教的杖。但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美国人家都说不能打啊，对不对？哈，不会的。你在这么小的孩子，你越小的孩子开始管教，开始打。你如果严严的这样，你三岁以后都不必要打，你知道？三岁以后一定不需要打。还有要把握一个原则，打不是你的目的。很多妈妈哈、哦、听了以后就开始动不动啊、哦，孩子一怎么样，他就说要打哦，那这样妈妈要打哦，可是他都只讲没有真的打下去，所以这个孩子每次都也学他妈妈讲话，对他的妹妹说打打打打，打变成是好玩的一句话。好，所以你不要只打雷不下雨啊，你讲一句了，他再不听，你就真实来做。那我现在告诉大家这五个步骤。好，这五个步骤非常有效。我其实我本来都只是这样讲，可是我发现很多父母还记不得啊、哦，所以我就把它分成五个步骤来教哈。第一个哈，举个例，小孩子哈，他差不多几个月以后，他就开始会要去玩电线，他要玩电线，那玩电线危险啊，哈。你第一点，你就是要告诉他说，不可以摸这个电线，你不要只跟他讲不可以，你要告诉他为什么。小孩子还是可以懂的，你用他可以懂得的话告诉他。例如一个十个月大的孩子，我讲的都是事实，一个十个月大的孩子，我在他家住的时候，他就去玩电线。好，然后他妈妈每次都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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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哦，就这样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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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没用，让孩子照样玩，一直玩。就说你要管教的时候，你要教他不可以的时候，你声音要威严一点，要这样轻轻的柔柔的，那没有用的。好，你威严一点，一声就有效。所以他玩电线的时候，我就过去，我看他妈妈在那一直讲 no no 都没有用，很久了都没有用，然后他妈妈就把手拿起来这样打，也没有用。好，可是我就过去了，他拿电线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不可以，这个电线不可以玩，知不知道？你玩电线会死翘翘，就是用他可以懂得的话，哈，就是会触电嘛，跟你讲触电听不懂嘛。玩电线会死翘翘，危险，不可以摸这个电线，知不知道？你如果摸电线，我要打你。你就这样跟他比，你的表情跟声音要很严肃，即使他的表情很好笑，你也不能笑，你一定要憋住，不能笑出来。你一笑出来，你就失败。小孩子都很可爱的，我很喜欢孩子，好，但是你一定要憋住，不可以笑，才有效。好，那然后呢？下次。他又要来玩电线的时候，好，我就说，嘿，嘿，谁还去摸电线？你用这种声音，好，那他就这样看你，看你，然后你就很表情很严肃啊，你就手比这样，你再摸我就打，你就这样很严肃的这样，好，那如果他还试着要摸，你就手给他伸出来，很重的给他打一下下去，然后他就哇就会哭啊，然后你说，你再摸我就打你两下。你就这样，那这样几下以后他就不敢摸了，才会知道他一摸会被打。那是越小的孩子，等到稍微，那是十个月大的孩子，等到稍微再大一点，差不多一岁了，哈，一岁了你已经可以用杖打了，用那个竹子打。那怎么样呢？例如说，小孩子有时候都爱画墙壁啊，他一画墙壁，有些家里就被画得一塌糊涂。你看，多么多。不忍用杖打孩子的父母，就让孩子画的话，其实你都可以管教的。好， 啊，我现在举另外一个例子好了，这个跟刚刚拔电线例子差不多一样。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例如说，客人来了，那很多孩子呢，你叫他说你要叫王阿姨，啊，他就不叫，好，他不叫，他就要走了。你一定要再把他拉过来，妈妈跟你讲了，叫王阿姨，好，然后他如果还不叫的话，你就把他带进去。我跟你讲了，叫你要叫王阿姨，你有没有听见？好，你出去叫王阿姨，你没有叫的话，妈妈要打你。你就坚持，他一定会去做的。好，然后他如果还不叫，你还不叫，好，我去拿管教的账，就去拿了。最好拿了过程中他就已经赶快去叫了。好，那如果还不叫，你就拿来再说，要不要叫？不叫我就打下去，那他一定会叫。那有的再倔强了还不叫，啊，不叫你就不要再一直警告了，马上手伸出来就很用力的给他打一下下去。你不要轻轻打，你轻轻打你就失败了。为什么？因为只要他不觉得痛，你的管教就失败了。所以第一下你一定要让他很痛，你就不需要再打第二下。
这个问题哈，那打的时候在里面打还是在外面打？
对，现在呢很多父母都很会维护小孩子的自尊，但是呢越小的孩子其实你不要去维护他的自尊，你让他越没有面子越好。好，你越大的孩子你要去尊重他，越小的孩子你不需要太去顾到他的面子，越顾到他的面子，他的面子越大，你知道他就越爱他的面子，自尊心就好强，都不能被人家有一点点伤害到。所以我觉得打小孩子，好，这么小的孩子你就是当众伸出来就给他打一下，然后叫王阿姨，不叫我就打两下，就这样。很多父母因为顾到他的自尊，以至于客人来都不处罚，所以小孩子客人来他就无法无天。对，人来疯，就这样。你越小的孩子哈，你不需要去顾他什么自尊的，你就是这样让他低微，好，不要把他的老自己养大起来，好，他这样就是越没有地位他越好，他就越柔顺。可是现在不是，越小的孩子都是家中的宝啊，全家他最大，就是这样。那所以有五个步骤，哈，就是说第一，无论是画墙壁啦，或者又摸这个花哈，他所有第一次犯的错我们都不打，因为所有你没有警告过的你都不能打，因为你没有警告过嘛。例如他第一次把墙壁画了一线，哈，那你就要把它带到这个墙壁这里来，就指给他看，说这谁画的，是你画的，好，以后不可以再画墙壁，知不知道？好，这个画呢是要画在纸上，不是让你画在墙壁上，好，下次如果画在墙壁上妈妈要打你哦，你就这样跟他讲。好，如果下次他又画了，你就用这五个步骤。五个步骤，第一步就是说，我有没有告诉过你，妈妈有没有告诉过你可不可以画墙壁，这是第一步骤。你就用问的让他打，这样子印象深刻。好，所以你要打之前你要管教的时间长一点，让他印象深刻才处罚，这样处罚会让他心服口服。好，那第一步就是说，我告诉过你可不可以画墙壁，他说不可以。那第二步骤你就说，为什么你不听话？第三句，第三句，我说过你不听话，妈妈要怎么样？他就说要打。好，那第四句你就说，妈妈说到一定要做到。这是第四句话，妈妈说到一定要做到。好，然后呢，你说，所以妈妈现在要处罚你。第四句话，妈妈说到一定要做到，所以妈妈现在要处罚你。好，然后你就去拿管教的账来。好，就手伸出来。那他如果不伸，孩子不伸，你赶快伸出来，我就打一下。你不伸出来，我要打更多下。你就是不管他这时候哭的怎么样，妈妈对不起了，我以后不画了哈。不，你说妈妈说到一定要做到，你一定要这样树立威严。好，不管他用各样的方法求情啊，你就是说妈妈说到一定要做到了。好，然后你就把手伸出来，你就给他打一下。好。打一下他一定会哭，对不对？好，可是呢一哭了以后你就说好，嘴巴闭起来。很多时候 父母打过了以后哈，那孩子就哇大哭哦，然后就这样瞪啊跳。你如果任凭他这样哈，他的韧性没有被压下去。我们管教最主要就是要让这个孩子除掉他那个韧性，那个很霸道的那个个性，高傲的个性，要让他柔顺下来。所以你打过了以后，你还任凭的就让他这样哭啊，不好。你一定要一打一下，没有道理哭那么久的。所以你一打一下的时候，他这样哇哭就好，嘴巴闭起来。现在你要跟妈妈认错，好，说妈妈对不起，我以后不敢了，我没有好好听你的话，我以后不敢再画墙壁了。让他嘴巴自己说，这样他印象才会深刻。然后你打过了，一定要让他再跟你认错，说对不起，我没有听话，害得妈妈生气。好，那他跟你认错了以后，然后你再抱着他，好，说好，妈妈原谅你。好，最好你就是要让他跪下来，先跟神认错，主耶稣对不起，我都没有听妈妈的话，惹妈妈生气，请妈妈原谅我，请主耶稣原谅我，我下次不敢了，好，我下次不再画画。好，他认错了以后呢，你就抱着他，好，给他亲一下，说主耶稣原谅你，妈妈也原谅你，下次不要再画。就这样五句话，任何做错的事你都用这五句话来管教，非常有效的，非常有效。嗯，我再举一个很那个，就是我说我去管教那个2岁的孩子啊，他的爸爸说哈，我们已经没办法，他们也是听过录音带，也是打得很厉害哈，可是那个孩子他就是那个孩子是双位啊，双位，所以没有办法。后来我去住他家的时候，我就发现什么你知道，他们哈管教完了，第一个不让他在那大哭，好，大哭发泄，不能发泄，让他还要认错。第二个呢，管教完了不要安抚，好，就是说很多父母有时候打了以后哈，然后就抱着他，因为打完以后那个孩子就说爸爸抱抱抱抱，好，爸爸就抱着他，然后就哦痛不痛，好痛哦，就这样。所以你管教完不要安抚，我们管教是为了要让他微小下来，让他老自己微小下来。好，那我现在讲到说我去那个2岁的孩子的家哈，我就发现有些人虽然听了录音带哦，他也很管教，可是那个为什么失败？失败的关键点在哪些点上？就是在这些小地方上。好，第一个，这个爸爸哈，平常因为生第一个孩子，所以常常讲话都要跟孩子，哇，什么啊？就是说，宝宝，什么？就是我觉得说你讲话就跟他用平常声音讲嘛，好，因为你这样失去爸爸的尊严。你可以很爱他，抱着他，好，可是不要每次都用那种很那个
撒娇，
撒娇，这样好像爸爸在跟孩子撒娇一样，那种声调，有时候会让他搞不清次序大小的次序了，是吧？没有做父母的威严呐，这样好。好，那我现在举一些实际的例子哈，例如说吃饭，好，那他本来有他的一个high chair，他在吃饭，他就不要，妈妈喂我，妈妈喂我，好。妈妈第一句就是说你自己吃，可是他只要多说句我不要，我要你喂，我要你喂，然后他妈妈就来喂他了。我说不行，你刚刚已经讲叫他自己吃了，你说到就要做到，所以做妈妈的不要随便就一句话出去了，你自己说了什么话你要记住。好，那你已经说了说你自己吃，妈妈忙，好，那你就要坚持了，你就要坚持了，否则的话，你的话他都当耳边风，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妈妈都变很唠叨啊。为什么？因为他训练他孩子成为一个耳边风的孩子，所以他只好越来越唠叨，这样，而且唠叨也没用，啊、哦，那所以我就说，你已经说了，说叫他自己吃，他就要自己吃，然后他妈就说，你要自己吃，阿姨说你要自己吃，我说不是，是你说的，就说你要树立。 父母自己绝对的权威，你不要把权威树立在阿姨的身上，你知道？好，你要让他是，因为你是他的父母，你要让他对你有一个敬畏，而且你平常已经够爱他了，你管教他没问题。你现在不要把管教的责任弄到阿姨的身上，阿姨平常还没有那么多喂他吃饭的经验，你这样子，他会比较讨厌这一个人。你知道，你要父母自己管教，而且你不能让他是因为阿姨说什么，所以你怎么样？那阿姨走了，你怎么办？对不对？你要让他怕的是你啊，好，所以要树立父母自己绝对的权威，好，啊，所以他妈妈就说你要自己吃，妈妈已经说了你自己吃，然后他就开始哭啊哭啊哈，啊哭啊哭啊，然后才两岁哦，脚就这样踢啊，他哭哈，他妈妈就说你再哭我要打你，好，那。然后他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他妈就一直说：“再哭我要打你！”哈，然后他又一直哭，他妈又说：“再哭我要打。”我说：“你去拿棍子了。”我就叫他爸爸赶快拿棍子了。你不要警告那么久嘛，你警告那么久，你一直在培养他的老自己，他一直在跟你抗争啊。其实那是他的老自己在对付，看看他他能不能赢过你啊。结果他妈拿棍子了，还一直比：“再哭妈妈要打下去哦。”再哭妈妈要打下去，我说你就打下去嘛。好，然后他妈妈才伸出手来，才打一下下去。好，然后我就说你跟他讲说再哭要打两下，你再哭我要打两下。好，然后他又一直哭，他说再哭我要打两下，我说不，你只讲一次，他还在哭你就要打了。他之所以会培养那个孩子为什么会变得皮那么厚，被他打那么多下都没有效，他打得整个手都红了，你知道没有效，就是因为你一直拖长时间，你要密集的管教会达到效果，所以有时候巧妙就在这个地方。你一直在拖长他那个老自己在跟你抗争，这样，而且你在培养他老自己越来越强，你警告过了他不做了，你就马上处罚下去，再哭再哭我打三下，他还哭你就啪啪啪三下，嘴巴闭起来，你再哭我就打四下，还哭好，那我就打，好就打四下，就这样，顶多到九下、十一二下停了。我看过最厉害、最厉害的孩子，打到十几下就停了，而且停了以后，你看整个变好柔顺了，不骗你，真的是这样子。为什么他本来老自己很强，是因为你平常一直在培养他。所以你要知道你的孩子怎么样，其实都是你在培养他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不是爱打他，就是因为你快一点的打下去，因为你密集式的打，再哭再哭我四下，好再哭我五下，还要不要哭，就这样，这样打到你这样密集式的下去，他会吓到，他知道
不是开玩笑，
不是开玩笑，对对对，不是开玩笑，这样好，孩子很会察言观色，他知道你很舍不得打，他就会吃定了你。常常你看父母哈，哪一个比较严，他就很听那一个；哪个比较松的，他就爬到那个头上去，都是这样。结果他就安静下来，说还要不要再哭？就不哭了，嘴巴闭起来，他的嘴巴闭起来了。可是他有时候忽然间又想到，他妈平常不会这样打他的。所以他就要气起来，就用手拍他妈妈的手，你知道吗？他就打他妈妈的手。那他妈平常这个都无所谓嘛。我说不可以，不可以打妈妈。你打妈妈，你把手伸出来再打一下。结果他用脚踢他妈妈，他用脚踢。我说你用脚踢就打脚，就打脚，就这样。我修理得很厉害，我心实在很不忍，真的很不忍。可是实在是为了帮助这个孩子。他那个那么强的意志力，就是要赢过他妈妈，这样，好，结果呢，我已经忘了打到第几下了，不知道第八下第几下，停下来了，哇、哦，手都红彤彤的，停下来了，然后妈妈说自己吃，然后他就开始自己吃了，开始自己吃，好，你不要打完就好了，你打完还要再教，以后不要让妈妈生气。不要让妈妈打那么多下，妈妈如果讲第一句你就听，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要让妈妈这么生气？以后我讲一句就听了，知不知道？做父母哈、哦，要常常强调，我讲一句就够。你常常强调，好让他有一个警醒的耳朵、啊， 能听的耳。然后呢，后来他就开始吃了，开始吃。他妈妈说他说啊，宝宝你好乖，你看吃得很快哈。他妈妈说，那我们要去聚会啊。他又剩那么几口，他又说，妈妈你喂我，又要他妈妈喂了。那他妈妈就很想再喂他，我说不行，你要跟他讲他自己吃。你说妈妈要换衣服，然后他妈妈就跟他讲，你自己吃，妈妈要换衣服，哈，他就上来。我就发现我住在他家哈，前几天呢，哇，每天都打得很厉害，每天一滴什么事又打得很厉害。为什么你知道？那个孩子好聪明，他就是哈，常常最后的一个关头，他还是要在赢你，你知道？他被你打了，可他最后总是要在一个要求，要你来符合他。那我就是要把他这个老自己压下去，所以我就跟他妈讲说，你自己吃，妈妈要上楼去换衣服，好。然后他就上楼去，然后他又要开始哭啊。妈妈说你不可以哭哦，哭我马上再打。我换完衣服下来没有吃完，我要打人，就上去。等到他一下楼来啊，那孩子，妈妈我吃完了，笑笑的。然后你知道吗？我们在车上，他整个变好乖哦。跟前几天的不一样，前几天没有经过这样管教的时候，他在车上怎么样？我们坐后面，他就要站起来，站在那个中间，这个前面两个位置的中间，然后他妈妈叫他坐下来，砰又站起来，叫他坐下来，砰又站起来，他就是这么强的意志。结果你知道吗？经过这样修理啊，他只要一站起来，他妈说：“哎哎哎，马上坐下来，微小了，你知道吗？开始微小。”那今天就是太多的家庭都父母把那个孩子捧得很大。还有一次我们在新竹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他的孩子3岁，哇，这教会简直皮得不得了。他刚来我们教会一段时间，我看见他简直皮得不得了。后来我就跟他的爸爸讲说，我去你家教你怎么管教孩子好不好。他说哦，好好，拜托拜托。结果那一天就去了，去我才坐下来，正好跟他爸爸在讲话的时候，那个孩子就来，就一直推他爸爸，一直推，然后他爸爸就要起来，就起来要给他坐。我说你不行，你要坐下来，好。然后我说你跟他讲说，爸爸最大，爸爸要坐，爸爸先坐在这里的。他就讲，他跟他孩子这样讲，你知道他孩子怎么说？他孩子说，我最大，我最大，你起来，起来，就这样。我在火车上也看过这样的孩子，哎，他一说啊，他爸马上站起来让他坐。你知道现在孝子多得不得了，很孝顺儿子。后来他说他最大，我就说，我就开始，才一去他家就要开始奋斗了。我就跟他爸爸讲说，你跟他讲说，你再说我最大，我要打你。爸爸才最大，你去坐在那边。他还是说我最大。他爸就拿起来就啪就打下去，他爸爸打不太好，他爸用皮带打，好，因为他们家都没有管教的仗，好，那我第一次去他家，不过那一次以后我就跟他讲不要用皮带打，好，他爸就给他打一下下去，叫他去坐那边，他还是不要，还是我最大，还是推他，好，他说再跟他警告，你再说我要打你两下，好，他再说他要打两下，好，然后呢就这样一直累积，说叫他去坐那边。他还是不听，打到几下？打到第九下，他马上自己赶快跑去那边坐。第九下，马上自己跑到那边坐，然后马上说：“爸爸最大。”然后呢？然后后来哈、哦，我跟他爸爸在讲话的时候哈、哦，他就：“爸爸，我可不可以来坐在你的旁边？”啊、哦，他爸爸就说：“好。”爸爸在跟阿姨讲话，你要安静的坐在旁边，他就乖乖的坐在旁边。好像小绵羊一样，你知道他爸妈本来对他没办法，很多孩子2岁3岁父母已经没办法，就是什么？因为你平常没有管教，一直把他培养大起来。那你像这样孩子，你现在回去开始管教，不管他有什么样的坏习惯在身上哈，你用这个方法，你如果过去都是你在听他的，你现在回去就要先告诉他。好，你也可以放录音带给他听。好，我们在洛杉矶讲了以后，我们的那个我们那个妈妈啊，她拿回去都给她女儿听哦，7岁5岁， 五岁，还有几岁，九岁还八岁的，他都给他们听录音带，那孩子都知道，所以他妈妈现在管教他们，他们就都服了，都很服。而且你知道吗？这些孩子这样管教过以后哈，你给他听录音带，有一个很好的好处，他也会很尊敬牧师。啊、哦，还有一点，像我现在一回去哦，我现在一回到洛杉矶去，哎呀，我们那些主日学的小朋友都会过来跟我 hug， 牧师，我好想你哦，哈，都会这样。哎呀，他就过来说：“姜老师你好不好？”我说好，真的真的，我说是真的，那我就放心了。很可爱，他每一个小孩子这样教过来啊，很可爱。然后回去他就跟我哈个，姜牧师，你是我们最好的牧师，哈、啊，就这样，很可爱。所以你要叫你的孩子啊，他从小就要让他知道这是牧师，对牧师不要叫阿姨。不要叫叔叔，大家要叫牧师。这样子的话，牧师讲得到，或者看见他不对的时候，可以管他。你要让他去敬畏这些，好。还有，你就是要让他微笑，让他敬畏教会里面所有的叔叔、伯伯、阿姨。那我都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讲，就是说，这些孩子是神给我们教会的产业，所以我们众弟兄姊妹要一起来管教这些孩子。好，不要觉得哎呀，那是他的孩子，他以后变成什么样关我什么事，我不要管，我不要得罪他，那你不是一个真实的爱。就像我刚刚讲的，一个继母，他不管，他不叫，他也不会爱，而一个真实爱的，他就会管，就会叫。好，所以全教会要一同来管教我们这些小朋友。在我们洛杉矶的这些主日学，你知道他们上什么课？我们主日学上内在生活，所以我们主日学有两个月讲圣灵充满，孩子们为他们祷告，他们被圣灵充满。孩子被圣灵充满以后，不爱看电视了，啊，就不喜欢看电视了，啊，哎，怎么很乖，还会等候主。那我们小孩子也是教顺服，有两个月教顺服。让他们在家中实际的怎么顺服哥哥姐姐爸爸妈妈。还有呢，小孩子到底大的要让小的还是小的让大的，就是我从小时候我每次听我爸爸他们都是说你大汉啊，你有细汉啊，你有弟弟啊，所以我每次很 confused。 后来我就仰望主，我在读圣经，我发现不是要小的让大的，不是大的让小的。为什么你现在说这个大的要让小的，那他已经被让习惯了，你又生老三的话，你又要他让老三，他就受不了了，因为他习惯是人家让他的。好，所以你要越小哈、哦、越让他低为最好。小的就是要弟弟要顺服姐姐，好啊，姐姐要顺服妈妈，妈妈顺服爸爸，爸爸顺服主耶稣，家中要有次序。说真的，我自己啊、哦，每次又有一个小的出来，常常都会比较喜欢小的，这我天然的本性就会倾向小的，实在太可爱了，是吧？大的有时候失去那个小孩的纯真哦，哦，不那么可爱，所以每次就会很喜欢小的。可是我知道神的原则，所以我虽然倾向会比较很爱他，很想抱他，可是我一定会要他顺服姐姐，就是我一定不娇养他，不宠他，就是让他一定要顺服，不给他地位。他越小越没地位越好，越小老自己越容易下来，而且让他顺服姐姐哈，姐姐就会更爱他。很多父母都是让大的顺服小，让他啦，让他啦，以至于那个大的在你不在的时候，他会偷偷去虐待他一下，捏他一下，是吧？因为你的注意力都在小的身上，所以你一定要让他有秩序，而且让他小的顺服姐姐。所以你就说，那所以姐姐也是要这样顺服，好、哦、顺服妈妈。还有呢，姐姐哈、哦，你要做榜样。你看弟弟都那么听你的话，所以你要爱他嘛，你就给他玩，所以让他给他玩，爱他是甘心乐意的，因为他有被尊重，好、哦、有被尊重。对，我想我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好、哦。那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以后可以再继续讲。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个差不多一岁还是 是一个月或者一岁多一点，你喂他饭吃的时候他不吃，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样解决
？OK， 好，喂饭哈、哦，差不多十一个月啊，一岁，你喂他吃饭，他不吃怎么解决哈、哦？喂他吃饭哈、哦，最好用鼓励的，就在饭桌上不要让他哭得稀里哗啦的，好、哦、也不消化，好、哦，所以这要鼓励的时候。弟弟最乖了，好能干哦，嘴巴张得好大口哦，好、哦、这样哈、哦，就这样很夸张似的称赞他，好、哦哦、说他最能干了，现在好会吃啊，嘴巴张得好大，哎，他有时不知不觉被称赞了，高兴了，他嘴巴就张开大就吃了，他吃了就说哇，现在好能干哦，每一口都好大口哦，哇，现在吃好快哦，就这样一直称赞他，让他吃，好、哦，可是呢，如果。他还不吃的话，你好的鼓励的他不来的话，那你就开始要用管教的，好，如果还不吃你就说好你不吃哈，那不吃我就收起来了，好，你一直到吃晚饭以前你要吃任何东西我都不会给你吃的，好，你就这样跟他讲。我弟弟的那个孩子就这样，有一天我们中午啊煮咸稀饭，咸稀饭他就我不要吃，那我就跟他妈妈讲，你告诉他不吃，好，不吃你就下去，都不会再给你吃了，好，都不会再给你吃了。哦，我们不是煮咸稀饭，我想起来番薯稀饭，好，番薯稀饭，好，不吃就没有东西吃哦，你等一下喊饿也都不给你吃哦，你不可以喊饿哦。结果呢，到了差不多三四点的时候，他肚子饿了，他肚子饿，他知道。再去跟他妈妈讲，他妈也不会给他吃了。你一定要坚持。然后他就去跟我妈妈讲，阿妈，我不逗腰啊。他祖母就说，哦，那没有别的，只有中午那个韩祖梅呢哈，黑点厚了，那个就好了啦。所以小孩子哈、哦，你就是不要怕让他饿。很多父母哈、啊，就是，好像饿了就不忍心，你就让他饿，饿一餐，他下一餐，他就乖乖的，而且会吃的，啊、哦，津津有味的，饿一餐没有关系。还有吃饭的时候，不要问孩子，你要吃这个还是那个啊，还是那个、啊，不，就是每样我夹到你这个前面的，就是每样都要吃，妈妈煮的每样都好吃，都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好，每样都夹一些在他的盘子上，就是吃那些，这样好。还有孩子小的时候不要常常问他你要吃稀饭还是面包啊，啊，还是披萨啊，不要问他，你自己煮什么他就吃什么，这样孩子不会偏食，让他常常存着感恩的心吃，衣服也是，那个实在很多书哦都很错误的教导，那这些知识分子呢就常常哦说，听说要训练孩子聪明呢，就要给他选择性哈、哦，所以他的孩子呢才这个一两岁呢，他就把他抱到这个，就带他到这个衣橱面前，看他穿哪件衣服，他自己选。我说聪明不是这样来的。我小时候都只有一件衣服的，每次都穿那件，我们还不是很聪明。好，对不对？我就说小孩子哪懂得这个天气该穿什么啊，那个书就说要给他选择性创造性，不是从这样来的。好，你记得你如果带领孩子常常敬畏神，他就很聪明的，真的会很聪明。那结果呢，那个妈妈后来他果然发现他照着那本书去做失败了，每次孩子要出门前选衣服就选了20分钟，不需要常常去问孩子这些。好，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说有些父母就是孩子一直到年纪七八岁了，他都是把明天要穿的衣服啊，或者说已经10岁明天要穿的衣服都是把它放在他的床前，他隔天起来就只会穿这个，所以有的孩子就是到了这个大学了，他早上起来还在问他妈妈，妈妈今天要穿什么衣服，啊，这个也不对，这个是真实有的事。好，那就是说他到了十几岁了，那些衣服在他衣柜里他自己去选，但是很小的孩子你不要常常要一直问他什么什么，一直把他的老自己培养得很大。那个管教还有很多的， 起床的问题呀、啊，这个还很多的可以教的。那我们等等下一次再说啊。好，的父母，你要学习，有时候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仰望主，主啊，我该怎么办？你会发现神会教导你的，神会教导你。好，所以他说很多劳苦呢，都是自己不懂得把它带到主恩座来求。好，我们来唱413首。这是给他最大的祝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凡事你都可以把他带到主恩座来求，我们一起来到主恩座，我们一起来求。
主啊，我们实在今天晚上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哦，要首先来认罪和悔改。主，我们思想我们过去的年日实在没有好好的把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产业怎么样按着你的真理有智慧的来教导。主，我们今天晚上同心来向你求智慧，因为你说我们若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给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主，我们实在要凭着信心来向你求，我们一点也不疑惑。主，我们过去的年日已经过去，求主你实在用你自己的大能来弥补，如果我们在孩童身上有任何错误的教导或是不对的方法，主耶稣你实在再一次主你来帮助我们，叫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面靠着你的恩典和力量能够真是教导我们的孩童走在你的正路上。主耶稣，我们实在向你求。主啊，主啊，也谢谢你今天晚上借着你的使女把这些话赐下来，叫我们真能够往后真是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随时用管教的杖来管理管教我们的孩童。谢谢你，赞美你。
主啊，为我们当中做父母的祷告，你主给每一位做父母的智慧。
是
给每一位做父母的坚定的性格，
啊，
坚定的意志力来管教孩子。
是的，
哦，主耶稣，有你上头来的聪明智慧，
是
耐心爱心来管教孩子。
嗯，
哦，主啊，好像每一个孩子从小能够走在正路上，
阿
门。哦，能够敬畏你，爱你，
是
能够容神一人，
阿门。
哦，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做父母的，在听了有力量去做。
阿门。
谢谢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回去的脚步。靠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我们当中一定有一些孩子的经验，所以我们每一次都可以请每一位分享。哈，你在哪一些方面的失败，你也可以分享；哪一些方面你觉得这样管教非常的有效，非常的好，都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好不好？然后呢，也可以大家也可以发问。在你遇见一些很实际的问题，像刚刚陈伯伯问的这种问题，很实际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问。好，那通过大家听了回去，你就开始去做，开始去做，一定要记住，你要赢他，不要让他赢你，啊，不要让他的哭声啊，他的哀求的声音赢过你，你要一直有原则。
我最近有一个弟兄啊，就是另外一个地方一个弟兄，他有家里面碰到一些难处啊，他也是提到问题，他有一个18岁的孩子，最近想买。那么这个孩子呢，高中正快要毕业，正在考 SAT。那么他平常管还是管得很严。那么这个弟兄呢，信主才5、6年，啊，他还有另外一个女儿15岁。那么这个女儿现在也不太听话。那他这个儿子呢，最近就是也不太专心念书，那么就是天天啊，就跟爸爸吵架买车子。那么他爸爸也是跟我们一样，就是一个engineer在做事。那么他碰到很大的难处。他跟他孩子之间呢，现在有很大的这个那个横沟在那边。那么他的母亲在中间呢，不晓得要帮哪一方面。那么我自己也没有这种经验，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碰到这样，或者是可以帮助他一下。
很多父母哈，是凶但不是严，好，我刚刚讲的那个方法哈，是很严，好，严格，但是我们不凶。我们没有怒气，好，而且你没有凭着你的这个血气，或者你的这个因为被惹了什么的那个而管教，这样孩子会服你。跟有一些那种日本式的教育哈，爸爸妈妈日本式的教育就只是权威哈，可是呢，他并没有一个榜样。我们下次也会再讲到积极方面，我们怎么样的榜样可以让孩子那么服你？好，那个爱的建造这一些方面的，好，那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个基督教的家庭，不是，
信主
哦，才信主5年，那
他也信主
啊，哈，那就是他不想让孩子有车嘛，是不是？他不想买给他，
要买那个 Porsche， 那都是5、6万块的，
嗯，
门牌，
那么。啊，这个天天在家里面，他说他进到他房间里面去，整个屋子里面全是那个破鞋的那个海报，就是破鞋是德国的一个牌子啊，那很有名的，那个贵的不得了。他也是急得很痛苦，他有时候像他礼拜五回来家里就想带小孩子到教会去，但是呢，啊，礼拜五小孩子不见，哎，自己放学掉一面回来。
那所以他如果管教孩子严，为什么孩子都不怕他？
是我相信这个东西是一个根基的问题啊，他可能以前建造的时候这根基就是不好的。
对啊。
那么我想叮咚30杯就是还好，但是面对这样子的，他也是很有心到主人面前去求
的。这种情形哈，我觉得一方面他需要跟他太太为那个孩子进食祷告，哈，一方面呢。他就跟他孩子讲，我要把这些撕掉，好，那你不听我的话，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就说他不需要孩子讲什么，我一定要听你的嘛。可是他讲这些话，他要很平心静气的跟他讲，为什么？因为这个孩子已经这么大了，越大的孩子，这时候你要尊重他了。所以你就是很平心静，因为你这时候越大的孩子，你用怒气跟他讲话，他一点听不进去，好，所以你就是跟他讲说，孩子，我生你养你。好，那我要把这些都撕掉，我不让我的家有这些东西。好，那然后呢，就说你要听我的话。好， 因为这个家是我买的，我是这个家的爸爸，我有权希望我的家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家。好，我生你养你，如今如果你不认我做你的父亲的话，那你可以出去，你如果不听我的话，那你也可以出去，那要住在这个家你就必须听我的话。他就必须要这样，可是他需要先好好的禁止祷告，为这个孩子这样祷告，然后里面充满了爱去对孩子讲话。那听 A 九的问题更不容易了，更不容易。像刚刚那一首诗歌讲的，你一定要带到主恩做全球，而且要仰望主，因为 case by case， 这个 case 要怎么做，而且这个 case 又基于你过去伤害了他什么。好，因为很多儿女的成长都是被父母伤害的，真的，很多儿女的成长被父母都伤害好了。因为我们服侍太多的青年人，我有时候觉得为什么这么可怜，父母都爱孩子，可是他们都不知道他们伤害他的孩子很深，这样他都不知道，这样。所以教养孩童实在是非常重要的，那我盼望大家听了很认真的去做。
我再加一个问题，我现在先讲这个交男朋友，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出在学校，他们在现在他们学校的教育啊，有一点反正比赛，就是说到十五岁没有男朋友，觉得很没面子，然后到十五岁没有女朋友，很没面子，然后这个是一个问题存在。第二个问题存在是什么？知道吗？他们学校好像教到一个地步，到了十五岁啊，十五岁还要听你爸爸的，啊，我的孩子碰到这个问题，啊，所以我觉得最基本的需要就是我们做父母可能需要更多的为你的孩子祷告，到一个地步说你跟孩子之间有一个信任，因此他会很多话会告诉你。像我孩子就很感谢神，他就是他学校人家不笑他，笑他说你们现在不敢交女朋友，不敢交男朋友，他回来问我们，妈，我今天要不要交男朋友，怎么怎样。然后我们住在一个弟兄的家，就他的孩子14岁13岁，我的孩子是16岁14岁，就都比他的孩子刚好那个童年，然后他们就会笑我的孩子，他说你什么事来问你爸爸，我们才不问你，我们自己就可以做主。他一跟我讲我就很压抑啊，我就马上跟我那个弟兄跟他分享，我说孩子有个问题你一定要注意，你更多陪你的孩子，所以你跟你孩子需要不是要从你发生问题开始，从你现在从这个最小的时候你建立他对你的信任，就是说你常常要管他的目的是实在是出于爱啊。那我自己是实在很感谢神，就是说我跟我的孩子大儿大女曾经很对立的，对立到一个地步，他不叫我啊，也不看我，不跟我打招呼的，但是在慢慢的在神的面前我祷告，真的在神面前就向神认罪，说到底我在哪里错了，那我们知道我在哪里错，所以我跟我太太有一次就会认识彻底的跟他拒绝，然后他不会马上就改过，但慢慢慢慢的神就做，然后做到一个地步的，他知道我们是真爱他，管他也是为了他好，不让他做什么也是为了他好，他就有点信任。他信任的时候，他就会碰到什么被人家笑，他会问你，然后说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来回答他。我一直到今天，我都很爱他，当然要向神说，我需要你的智慧，不然他突然间问一个问题，我就没有办法回答，你知道吗？所以每次他问我，我就要祷告，我该怎么回答？甚至有时候我说。发现爸爸不知道，但爸爸然后有答案告诉你，他能等。有时候你说不能等，他就不尊重你了。但是培养到一个，他会对你有信任，他更知道说爸爸或妈妈是很诚实，会就会，不会就不会，他还能够接受，他也能等，然后得到答案跟他讲。那最后这个最重要就是培养他们的信心。所以说你这个问题，我是觉得第一个是还是像刚牧师说的，真的要好好祷告。第二个可能要开始重新再来建立，可能他们以前可能建立的那个关系不够好，像我们都在承认就够好，但是神有办法，他们把它都是事情交到神面前。
他说第一个跑到前面来跪着追求，那他们有很多宝贵的经验，以后可以慢慢的请他们分享。